我们昨天在这里从一个角度来思想什么叫做罪恶啊，那个角度就是单单从上帝的荣耀，上帝不但是荣耀的，是尊贵的，是丰富的，是智慧的，是充满权柄，充满能力，是永恒的，是自我为主，而且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我们的上帝是怜悯的，我们的上帝是良善的。你把上帝的每一个本性把它尽量发挥，你会发现基督教的真理是没有任何的文化、任何的宗教可以相比的。因为只有神是绝对丰盛的本体，只有神是绝对至高的完美，只有神是一切最绝对的最完美之中永恒之存者。所以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丰盛，我们越思考他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越自由，我们越明白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越得着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滋润。因为上帝的道比下地的蜜还更甘甜，上帝的道比极多的金金可炫目。今天有很多人，他们所追求的是上帝所造的万有中间那些比人更低的东西。你求黄金吗？黄金比你更卑贱的。你求白云吗？你要金刚钻吗？你要世界的钱财吗？保罗说，这一切从前我认为是很宝贵的，现在我认为是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你听见那真正受改变过的人所讲的见证，你就知道价值观的变迁只有神才能做到。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所渴慕的、热夜所想所求的东西，原来都是一定要过去的东西。这世界其上的财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去的帝王在哪里呢？过去的帝王的享受现在在哪里呢？埃及的金字塔已经破损降低了36公尺，他们那些每一块2吨重的大石头经过风吹雨打，这4000年来慢慢腐蚀了。希腊的宫殿、波斯的宫殿、欧房宫，还有世界最伟大的许许多多帝王所留下的东西，都变成废墟，都变成已经风化的石头。这世界有什么可炫目？有什么可以长期保留的呢？你就是赚了全世界，你死的时候你一块钱也不能带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的时候双手侧手空空而来，我们走的时候外面也是空手而去。有谁可以把他赚的钱带到坟墓里面去？有谁可以把他得赚的权位带到死亡里面去呢？有谁还怕带着世界上的荣耀跟着他到永恒里面去呢？在永恒中间这些都没有用。我们今天应当追求的不是上帝所造万有的中间那个比人更卑贱更暂时的东西，我们所要追求的是神自己，神自己的荣耀。今天我不要从荣耀这个字，我要从另外一件事来看什么叫做罪恶。我要从什么角度来看呢？就是从位分这个问题来看什么叫做罪恶。人有人的位分，人的位分跟动物的位分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降低自己，你轻看自己，你侮辱人类的尊严，你就把自己跟动物相提并论了。这是在许多文化里面没有觉悟的差错。所以当1859年 达尔文写了《物种起源》的时候，他在假设一件事情，人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事情的话，我告诉你，这是人类对自己位分侮辱的一个现代历史的开始。因为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动物，动物不是人。那你说呢？人不是动物，动物不是人，人是什么？人是人，动物是什么？动物是动物，动物跟人没有亲疏的关系。所以你现在看，任何演化，所谓演化的物种，一直到今天，根本没有真正的科学证明。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动物有不同的 DNA， 有不同的 chromosome， 不同的染色体的数目是绝对不能改变的。猴子生猴子，狗生狗，牛生牛，在牛的种里面可以有一些变化，这叫做微观变化的可能。这种微观的变化就 micro 这个 evolution 是可能的。所以狗跟不同的狗接种的时候，产生着比较像这种原先的父亲，有一部分像母亲，但那种新的品种会产生出来。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狗种跟猫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宏观的进化论是根本不存在的。为这个缘故，你没有办法把马跟驴结合生出来的骡在船中接待下去，因为他们在这个马跟驴中间是几乎同种，之间有微观的变化，没有宏观变化的可能。这样呢，你在历史中间，你从来不能在地质学里面，或者在挖到的所有的化石里面，找到有人种变化的记录。没有在人与猿中间有继续不断、断断续续、一直络绎不绝变化的那些化石的记录，根本不存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闭着眼睛一手遮天，那就口说太阳不存在，你不是在欺骗别人，你是在欺骗自己。今天人类的科学为什么要走进化论的路线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相信上帝创造是太困难的，因为困难所以就不接受，因为困难就用虚假的东西代替真实的东西，这是完全不对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既然没有中间的化石，既然没有所谓失去的那个失去的环 missing link L-I-N-K， 你可以查到这个字，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件事实，根本没有血统的改变，根本没有化石这个进化过程中间遗留下来做证据的中间阶段的东西。所以圣经讲的话我们只能相信，虽然困难，但我要告诉你，你相信圣经你有困难，你以为信进化论没有困难吗？我告诉你，你信进化论困难是比信圣经更大的。因为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在1859年所写的那一本300多面原版的书里面，最后一段讲的一段很重要的话，那么他就结束，他说什么呢？我相信第一个生命是从上帝而来了，那就从很简单的细胞变化变成这么伟大的宇宙，这么多伟大的生命的状态，我们应当肃然起敬。但是他这句话告诉我们，物种起源的真正的起源根本不是没有，根本是有，这个有是从神而来，神的给的有就是个真正的生命，生命的源头是上帝。达尔文年老的时候讲一句话，我感谢上帝，这到今天没有曾经沦落成为无神论者。当他见到苏格兰那个女士名叫 Lady Hope 的时候，他讲一段的话， When I was a young man without the very clear idea, I threw out all the query and the miracles and set up the theory of the natural selection. But now as an astonishment to me. People make it a religion, and it is widely spread like a wildfire.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很清晰的头脑，我就放弃了神迹的和那些神怪的事情，那些超自然的事情，我就奠定了物竞生存、自然淘汰的生物学的定理。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很惊奇地看到人把进化论当作宗教一样来看待，这个理论已经被变成非常野的扩散，像野火一发不可收拾一样的。1862年他写了那一本书，三年以后他写一封信给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 Bentham。 他对 Professor Bentham 讲一句话，直到现在我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进化的理论，这是一个假设，而在这个假设里面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我们应把这个理论先把它耽搁下来，因为证据的事情还没有找到。今天的很多的青年人以为进化论已经被证实是一个科学，但是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神是各从其类造了万有，所以各从其类 after its kind 一共单单创世纪第一章就出现了十次这么多了。这100多年来，从1859年到现在这100多年来，我们感觉很多的哲学家不敢随便再把进化的假设当作是绝对的真理来教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把人造在万有被造以后最后的创造。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是最先创造人而是最后创造人呢？最后创造人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最后创造人，人的位分在哪里呢？上帝造人是最后出现，这表示上帝对人类最大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他先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一切，然后才让人出现，可以享受早为我们预备所有创造之物。人是最后出现，最后被造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给我们的爱，早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的东西。正像一个母亲不可能在孩子没有生出来以前，她就这一个呢，等孩子生下来才为他预备。孩子没有生出来以前，他已经买了床，他已经买了枕头，他已经买了衣服，他已经买了一切的配备，等孩子生出来马上可以享受。所以这样告诉我们，人的位分是超过一切的受造之物。而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人被造是为神而造的，而万物被造是为人而造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位分很清楚，在神与万有的中间，人在中间，人高过万有，人低过上帝，所以上帝在人之上，人在万有之上。大家说，上帝在人之上，人在万有之上。这个位分你一明白，你一生就不会颠三倒四。你这个位分你持定了，你一生就不会玩弄自己了。你这个位分你真正正确的抓得稳稳，你一生就不会失脚错误了。因为人被造在上帝的下面，人被造在万有的上面，所以神人物，大家说，神人物这个位分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今天我有多少的钱，有多少的财产，有多少的房子，有多少的汽车，我都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当作我的神，因为这些是我要用的，是比我更低的，是无知的，是上帝为我造的， 我在万物之上，这样呢，我就高过物质，我高过自然，我高过一切的被造物，我就靠着上帝给我的智慧、能力、权柄，我们的地位，我来使用，我来控制，我来管理我下面所有的东西。这是人的位分。那就反过来说，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在万物之上，在上帝之下，所以我要用这些的东西，用它来荣耀上帝，来敬拜上帝，来成全上帝为我所定的旨意。这样人在神下面是要敬拜上帝，人在物上面是要使用万物。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研究自然，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管理自然，我们靠着上帝的命令护理自然，我们靠着神给我们恩典享受自然，我们靠着神给我们智慧研究自然。所以当你研究、你享受、你使用、你支配万有的时候，你是代表上帝。那当你用这些的荣耀上帝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尊贵归给上帝。所以这样呢，人在神与物中间是有中保性的地位，我们在神与万有中间，我们是人，人像君王一样管理世界，人像祭司一样敬拜上帝，人像先知一样讲解万物。当一个科学家在黑板上画图，告诉学生这个世界的公理是怎么样的，这世界的原则是怎么样的，宇宙的法规是怎么样的，他正在解释上帝所造的万有。他的责任就是讲解，讲解什么？不是讲解他，讲解什么？不是讲解他做的，讲解什么？讲解上帝为人所创造的万有，他就有先知功能，解释上帝真理里面所隐藏的奥秘，这是先知功能。当他这个教授站起来，用汽油放在汽车的这个油桶里面，那么开他的机器的时候，油就化成能，能就推动车，他就用上帝所造的油来使自己的交通方便起来，他是使用自然。所以他解释的时候，他有先知功能，当他使用汽油的时候，他有君王的功能。我用神所造的，我用神所定的，我用神放在宇宙中间的自然里，把这些规律使用过来，我管理它，我用它，我就改善我的生活。当你真正明白基督教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就不会做一个愚笨的人，自己欺骗自己。那么你可以管理自然，你可以研究自然，你可以分析自然，你可以讲解自然，你可以解释自然，给年幼的、给学生、给你的后代、给你的孩子们听的时候，你代表上帝做先知的工作，你站在人的地位做君王的工作。所以自然比你更低，上帝比你更高，你用大自然来荣耀上帝，来尊崇上帝的时候，你就变成祭司的工作，变成中保工作。神与物之间，人是中保；神与物之间，人是祭司。人在物面前代表神，人是君王；人在神面前用物代表物，人是祭司。所以我们又是先知工作，我们又是祭司工作，我们又是有君王的工作。但是你要记得，神在你之上，你把神当作你尊荣追求，你盼望可以把荣耀归给他的最高的一个对象，终极性你的目标。我们人追求神，我们人尊崇神，我们人敬拜神，我们人荣耀神，这是人的责任。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堕落了，因为我们的位分转变了，我们的位分挪移了，我们的位分消失了，这叫做罪恶。今天跟昨天 我不是从行为来讲罪哦。你喝酒，你犯罪，你杀人，你偷东西，当然这是法律上所讲的罪恶，但是罪恶的意义不是这么肤浅的。如果罪恶的意义就是犯罪的行为，我告诉你，很多律师贪财比很多做生意的人赚钱更邪恶的。所以用行为来看罪恶是太肤浅的事情，用这一个神荣耀的亏损来看罪恶，你就更明白圣经的意思。今天第二天我们将从位分来看罪恶，就更深一层的告诉你，你是人，你有没有站在人的地位上好好做人。当一个老师忘记他是老师的时候，他就做出违背老师行径的行为。当一个大学生忘记他是学生的时候，他可能过一个像畜生一样的生活。当一个总统不好好做总统，忘记他是总统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饭桶。我告诉你，当一个将军忘记他应当是保卫国家的时候，他可能变成一个间谍。所以位分问题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失去他的位分，忘记他的位分，不守他的位分，这叫做犯罪。所以圣经说不守本位的天使，什么意思呢？天使失落了他的位分，他应该站在天使的位置上，好好记得他是天使，过天使应该有的生活，他才没有得罪上帝。人也是如此，人应当记得自己是人，站在人的地位上，好好过人的生活，保守人的位分，他才荣耀上帝的名。当位分失落的时候，就是罪恶的开始。上帝告诉我们，天使在伊甸园中充满智慧，基路伯充满智慧，但是忽然间擦出他心中的不义，因为他说，我要以至上的同等，我要和上帝一样同等，这种雄心大志就使他离开他的本位了。今天我在报纸，我带到一张文章里面看到一篇的东西，里面提到有一张的画，本来被认为是达芬奇的学生画的，所以呢，这个500多年来，大家都认为那个画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呢，前不久呢，被查出来这张图啊，实实在在是达文西自己的作品，所以这样呢，重新估价的时候，就变成增加了2000多倍的价钱。有一些学生以为自己跟老师一样，看自己也了不起，有一点成就，就眼睛掉到上面来，就夜郎自大。等到真的查出来，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的时候，才知道相差几千倍的价值。达文西被证明是那一张画的真正作者的时候，那一张画就变成世界最昂贵的画之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夜郎自大，因为上帝创造我，我也像上帝，我好像上帝，我要跟上帝拼命。结果我告诉你，上帝永远是上帝，人永远是人，你没有办法离开人的地位变成上帝，你没有办法离开被造的身份变成创造主。毛泽东不信上帝，因为他自己盼望他自己做上帝，他怎么是做上帝呢？他是人，人怎么会上帝呢？所以今天毛泽东的尸体每个礼拜要停止展览一两天，为什么？修修补补，因为上帝是不朽坏的，人是会朽坏的。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他不过是人，当一个人明白他应当持守人谦卑的地位，不骄傲，不夺取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这个人就有盼望了。那当一个人因为自己厉害就抵挡上帝，侮辱上帝，夺取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这个人败坏也就开始了。什么叫做犯罪？就是失去了你应当有的位分，失去了没有保守到你应当有的本位。这个本位一失去，罪恶就来到我们中间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个女人不在家里安分守己，哀家闲游，跟邻居的男人勾结，这个离开本位的女人就是叫做犯罪。一个总统忘记他的总统，没有守住他的本位，他就是犯罪。人离开人的本位，做了违背神的事情，这就是犯罪。本位的问题很重要，请你注意到，上帝把人造在神的下面，无的上面，要人以上帝的指挥来安顿自己，再用上帝给我能力来处理万物，这样你的人生就顶天立地，你的人生就安稳自在，这样你的人生就不会失去方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很多很多的人忘记本位的问题，也从来没有人提醒他本位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失败中间而不自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个人是为他自己的荣耀而被造的，所以圣经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都是为了我的荣耀而被造的。那你知道你活在世界上要荣耀上帝吗？正像昨天所讲的，上帝把他的荣耀放在你身上，你亏损他，你亏缺他，你亏损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那亏缺的一部分就变成罪恶的存在。而罪恶的存在不是一个积极性的自我永恒性的自主性的存在，罪恶的存在是神荣耀之间亏缺的存在，这亏缺的存在也就是存在的不存在的一部分，不存在的那个存在的部分是亏缺的存在，亏缺的存在不是积极的，亏缺的存在不是永远的，亏缺的存在跟神本身永恒的存在是相对的不存在。所以你不要在不存在中间寻找自我，你要在你存在的这一部分中间回头寻找上帝，那你找到自己的身份，乃是谦卑在上帝面前，然后勇敢在魔鬼面前，你应当顺服在真理面前，那应当非常勇敢的背叛那违背真理的事情，你的自由回到正统，你的行动回到正轨，你的位分回到本位，各回本位，这你就重新学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真理。本位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上帝造人的本位原是向着上帝活着，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个本位中间找到方向。用方向的问题在讨论罪恶，这是第三第四天，我如果有30天的布道，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见罪论应当怎么去了解它。你在正确的位分上你还有方向的问题，所以上帝全本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归向我，在这个以赛亚书66章，我终日招手呼召我的百姓回到我的面前，但是他们不理睬我，因为他们走自己的道路，偏离我走自己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我们的位分上找到我们自己应当有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的方向问题。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有喜悦我的道路。所以这个位分带来了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位分带来与神之间的相对性的关系。只有神是绝对的至纯，人是相对的对纯，就神是自我绝对的独纯，人是与神相对的对纯。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只有一方面的方向，我们的眼睛是向前，没有一个向前一个向后的，我们的耳朵是向前，没有一个左耳向右右耳向后的，我们的鼻子是向前， 没有一个鼻孔向前，一个鼻孔向后的。我们的嘴巴是向前，我们的嘴巴不能又向前又向后。我们跟鱼不一样的，鱼的眼睛一左一右的，我们的眼睛是都向前的，我们的耳向前，我们的鼻向前，我们的口向前，我们的眼向前。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上帝为你造了一个单一方向的责任。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一个真正的方向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向前走。这个前跟后是不一样的，前面应当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诗篇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是面对他而活着的。保罗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要坐在上帝的面前，如同是做给上帝看的。当你看的时候，你是一个方向；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是向着神的方向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位分产生了与神之间相对的方向。所以你说，主啊，我活在你的面前，你鉴察我，你认识我，你明白我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所想的，我口中的言语，我手中的行为，我脚中的行踪，都在你面前是你鉴察的。当你向着上帝的时候，你就做一个正义正面归向上帝的义人的生活。今天我在这里站着的时候，我的背后是 backdrop， 是这一个布道会的这个意义，我的前面是你们。我如果今天讲到，如果说我讲得很好，我的口才很好，我的言语也很好，我用的词句很好，我的文化的构造很好，如果说我的口音很好，但是我是背着你讲到的，你会听我讲到吗？你会说这个人讲得很好，但是怎么用他的背向着我呢？所以你就心里的深处怀恨在心，不尊重我讲的东西。因为我是用我的背向着你，你要悔改，上帝爱你。你根本不能接受这个人连基本礼貌都没有。我从小我母亲教导我，你跟谁讲话手里不可拿东西，你跟长辈讲话眼睛不可以看别的地方，你昨夜盯住直到他讲完最后一个字。我从小学习这个事情，后来我自己看我的母亲，她真是一个榜样。她听到的时候，两只眼看着讲台，动也不动，直到讲完了，她才低头祷告。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无论对谁讲话，我要面向她，我要看着她，我要盯住她，我要注意她的表情，不是单单听她的声音，因为声音背后有表情，表情背后有心情，而心情的背后有人格。当你跟人讲话的时候，你专心注目看着他的表情，这是你对他的尊重。我们一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这里有光照着我，因为我前面有光，所以我的影子一定在哪里？我的前面有光，我的影子一定在哪里？一定在我的后面。不可能光在前面，我的影子也在前面。因为光照的地方是把我的身体投影到别的方向去，这个影子的方向就是光向着我的光向，而我的影子就是我的身体遮住使光不能传到的地方。所以我面向光的时候，我的影子一定向后的。人找到他的真正的位分，真正的位分乍到以神之间的相对的关系的时候，神的光照耀他，他一定是背离黑暗的。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如果我看见我的影子在我前面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当你看见你的影子在前面的时候，就表示光已经跑到你后面去了。你明白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明白的道理。但这个很简单的小道理是人类历史最大的道理。什么道理？人类的方向问题。 耶稣说人子来寻找拯救什么？世上的人。你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人类方向错误了，全人类错误了，美国的方向错误了，苏联的方向错误了，中国的方向错误了，台湾的方向错误了，全人类的方向错误了。为什么呢？走了几千年的文化，受了几千年的教育，研究了几千年的科学，人类面对的是什么？孩子战争的黑暗前途。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彼此相杀可怕的将来。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同归于尽不可挽回的未来的时代。人类真的聪明吗？没有，人被自己的聪明所误，聪明反为聪明误。我们研究的是什么？是杀人的攻击。我们研究的是不是救人的东西？不是。150年以前，丹麦一个大哲学家索伦·阿比·基尔格·高德，这个人讲一句话，我21岁的时候念了他的哲学，我深深受感动。他说 God our God, We human beings are so miserable, We are all born in sin. The only power we possess is the power to hurt ourselvesIs the power to kill ourselves. 上帝啊，我们人太可悲了，我们人太可怜了，我们都是身在罪恶中间的人，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伤害自己的事，就是杀灭自己的事。 The only thing we can do is to hurt ourselves. The only thing we can achieve is to hurt and to kill ourselves.当原子弹第一次爆炸的时候，不是在广岛，不是在长崎，是在美国这一个 New Mexico 的一个广场，一个很大的荒野上面。那些科学家，他们远方的地方看到原子弹炸下去的情形。当真正爆炸的时候，你这原子弹跟普通炸弹不同的地方，普通炸弹出屋而炸，碰到东西而产生爆炸。原子弹不是不出屋的，原子弹不是掉在地上碰到硬体才燃烧起来的，原子弹在半空中自己解体自己爆炸的。所以当那个原子弹一炸下来的时候，还没有到地面，在空中爆炸的时候，产生一个很大像大香菇一样的几万尺高的烟雾上去了。那是远方观察看见原子弹造成功的人，这些科学家包括 Oppenheimer 照着爱因斯坦的理论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把物质化成能爆炸出来的时候，热度大得不得了，比太阳光照射在地球的量更大。所以许多人戴着黑眼镜看着这个爆炸的事情的时候，有的人鼓掌说人类成功了，人类成功了，我们已经可以分解铀原子里面很小的东西化成最大的能力的释放，变成原子能的炸药炸品，这样成功。但是其中有一个科学家忽然间讲一句完全相反的话，我对那些相反思潮有创新的人我是很尊重的，为那些跟别人不一样，这个群体有所有的人相反的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作性原始的思想家，我是很尊重。他说 God, Now we human beings have already made hell to destroy ourselves.他不是说人类成功了，他说上帝啊，我们已经为自己创造了地狱了。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人类更幸福吗？没有。人类更和平吗？没有。人类更黑暗吗？是。人类更危险吗？是。我们的前途更可怕吗？是。我们每一个人看前面看到的不是光明，看到的是黑暗。 当人类看到前面的黑暗的时候，你可以说人类成功吗？当我看见光在前面的时候，我不必讲，我知道我的影子已经在后面。但当我看见我的影子在前面的时候，我照样不必讲，我知道光在我的后面。今天人类的位分已经转移了，转移了眼前的方向，转移了眼前的地位。所以我们在罪恶中间，我们在罪恶中间，不只提到赌博的事情，不只提到奸淫的事情，不只提到喝酒的事情，这些当然是罪行，但是这些罪行的背后，是你在上帝面前人的位分已经失去了，人的方向已经转移了。所以我们今天天天惧怕我们的前途。自从美国有了原子弹以后，我们看见不久以后苏联也有原子弹。当苏联有了原子弹以后，美国提心吊胆，苏联心里惶惶不安。接下去英国也有了原子弹，接下去中国有原子弹，接下去印度有原子弹，接下去法国有原子弹，接下去好多国家都有原子弹，有接下去以色列有原子弹，但是绝对不公布。今天是秘密知道它有原子弹。接下去我们看伊拉克也有原子能，再下去埃及，还有巴基斯坦，还有许多的国家，现在伊朗要制造原子弹，美国又不高兴了。为什么？因为原子弹不是带来好消息，是带来灭亡的消息。正像 Kierkegaard 所讲的话， God, we are miserable because we are all born in sin. The only power we possess is to hurt and to kill ourselves, humankind. 人类还有盼望吗？当美国跟苏联洲际导弹达到6000多枚的总和的时候，那个时候最难过的事情，就他们算出来，当这些洲际导弹的弹头都同时爆炸的时候，人类可以毁灭4个地球。人这么小，只有几十公斤，人的头脑不到1公斤半，有创造性的功能，可以想出的是毁坏毁灭性的炸弹。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前的孩子读小学要读6年才毕业，现在进步变成3年毕业吗？没有这个事。现在有的半年还没有毕业从前的小孩子没有电脑，他们很笨，什么事你算得半死，现在更笨，没有电脑连头脑都没有了，什么算都算不出来的。你说人类在进步吗？真正进步的发明家发明完了以后，所有的创造权，所有的思想权，所有的自由都给他夺去了。我们孩子越来越笨，越来越笨，天天靠一个电脑，不但不找资讯，天天玩游戏。我们的电脑变成杀害我们创造力，变成杀害我们的思考力，杀害我们的发明力的事情。结果发明家独占所有的，这种帝国主义是许多的平民完全没有思想的可能。人类进步吗？人类自由吗？人类越来越成功吗？人类越来越发达吗？你已经在自我欺骗的中间失去了你的位分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想法跟很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很多的想法跟你们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我要告诉你，你是人，不但那些大商人有头脑，你也有头脑；不但是那些大资本家有财富，你应当也有财富。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凄惨，我们这么可怜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好站稳人的岗位，找到人的位分，遵行人的责任，执行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使命应当做的工作。所以人类位分失去了，人与神之间的方向错误了，所以什么罪恶都来了。因为我们面向黑暗，所以从黑暗中间所带来的思路，使我们做了一些违背光明的事情。因为我们背弃上帝，所以不把它摆在面前，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一个好的孩子是从母亲从父亲的面貌看见他应当 做怎么样的事的一个孩子。一个好的基督徒是在神荣光的面孔里面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怎样的人。我已经侍奉主传道56年半，差不多再过几个月57年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诀，我每一生每一天都要休息，都要记得自己一句话，我怎样活在上帝面前，怎样看我上帝的面光。他用他的笑容帮助我，他的面光中间有慈爱，有公义，有圣洁，有怜悯，有威严，有诚实。我要在他的面光中间看见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才不会犯罪。主耶和华，我常把你摆在我的面前，我又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位分的问题，在这个位分中间与神之间方向的问题，是决定你是不是做一个正正当当，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或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全人类中间唯一活在上帝面前讨上帝喜悦的人。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我常做我父所喜悦的事情。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许多人相信他了，不是因为看见他的神迹，不是因为得着他的医病来相信，因为看见这一个人活在天父的面前，这个人代表全人类常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我来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我的受，我要讨他的喜悦，我要讨他所称赞的。所以呢，耶稣基督说，我的受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常做成他的功，我常讨他喜悦，做他的喜悦的事情。就那个时候，许多的人就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全了父所为他定的美意。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照着他最圣洁的生活，遵行上帝完美的旨意，结果因为你的罪，因为我的罪的缘故，为我们受死受苦，被钉被杀，被挂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不哀叹自己的痛苦，他不是埋怨自己的受难，他第一句话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做什么？就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败坏，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失去的位分，拯救我们脱离我们错误的归向。所以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担当审判，为我们受咒诅，为我们受捆绑，受鞭伤，受刑罚，使我们得着平安，使我们得着医治，使我们得着自由，使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样呢，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为罪人祷告以后，第二句话他就是赦免那个强盗。因为这个强盗从第一句耶稣讲的话里面发现他需要归向上帝，所以马上说，耶稣啊，你得过奖励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马上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面，你要与我一同坐席。我们的主从来不轻看人，我们的主从来不藐视人，他也不放弃罪人，他更不轻看罪人诚心在他面前祷告认罪的声音。天国上帝的殿不是用宝贵的石头建立起来的，上帝的殿是用悔改人的心灵建立起来的。悔改的人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必不轻看。无论哪一个人，你觉得你是抵挡上帝， 你觉得你是离开他，你是远远离开他的人，今天晚上靠着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你回到他的面前，你说主啊，我愿意回来，我到你的面前来，主就大开双手，打开他恩典的门，接受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感谢上帝，你可以归向主，你可以从色漏的位分中间回来，色漏的可以回来，死的可以复活，浪子可以回家。浪子的父亲对浪子的哥哥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的，是死而复得的，是位分失去现在得回的，因为我要得回他，我要爱他。上帝今天要你回来，凡是背叛上帝失落位分的人，你今天可以回来。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回到你的面前，主就生仇接纳你，接待你，把权柄赐给你，使你做上帝的儿女。今天晚上你可以回家，你愿意吗？你回答我，你愿意吗？我们今天一同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低头祷告。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听明白了，你的话虽然深奥却是浅白，你的话虽然很艰难却是很容易明白，我今天明白，我是位分失落，我是脱离我应该有的身份，我远远离开了你，我是背向着你，我没有把你放在我的面前。今天晚上我愿意重新调整我的身份，回到你的面前，从失落的中间得回，归向上帝，因为你十字架上为我死，为我担当罪恶，我今天可以回到你面前，我感谢你。有哪一个人，你要一生一世归向上帝，你要一生一世顺从上帝，今天有这样的人，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不请你走到抬头来，我只有请你做一个心愿，对上帝立志，从今天开始我归回上帝，归向上帝的生活，永远跟随主。有这样的人，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主啊，我归向你，愿你的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刚才归向上帝的人，今天你再次对主说，主啊，我还是永远归向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把手放下去，现在我们都站起来，我们一同来祷告。每一个人站在位置上，我们一同来祷告，每一个人跟着我祷告，一句一句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为你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你创造了我使我可以荣耀你，你创造我使我可以归向你。今天晚上我到你的面前，我愿意全心全意归向你，我们愿意一生一世归向你，面向你生活，面向你的荣耀，面向你的圣洁，面向你的公义，面向你永恒的家园。求主接纳我，求主与我同行，感谢赞美，求主垂听，你拯救我到底，你保守我到底，你引导我这道永远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我为你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在43年以前你带领你这无用的仆人来到了屏东，现在过了43年，你再把你无用的仆人跟整个布道团带到这个城市来，我们已经奉你的名把你自身的当真道部分的讲解出来了， 我们一定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把最后的意义阐释出来了。主啊，求主你圣洁的主给我们一面你圣灵的光照，看见我们的罪，跟看见你自己荣耀的救恩，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进到你的新生命的自由里面。所以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的罪恶，离开黑暗，归向光明。求主在人的圣灵停止的时候，继续用你的圣灵光照诉说你的正道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用你的光照耀我们黑暗的心，使我们离开黑暗，归向光明，归向你永远的国度，归向你真正伟大的计划，归向你为我们预备永不衰残、永不丢弃、永不玷污的国度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人的声音会停止，愿你真理的圣灵的声音继续在我们做工，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光照，直到见里面的日子。主啊，你不但是我们领受了新的生命，而且是我们领受更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带领更多人归向你，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儿女。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